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充补充基督的患难和竭乏。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作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会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先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有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决心尽力。
这一段经文是保罗的心声，
这段经文是保罗的心声，
是保罗跟哥罗西教会的人所讲的一段话，
是保罗和哥罗西的教会所讲的一段的话。
那么保罗跟哥罗西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保罗和哥罗西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呢？
他为什么要向哥罗西的教会讲这一段话呢？
他为什么向哥罗西的教会讲这段的话呢？
一般来看，
一
般认为，
一般来认为
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
保罗是没去过哥罗西教会。
但是保罗曾经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
但保罗在以弗所曾经有三年的时间。
哥罗西这个地方离开以弗所只有100多公里，不远。
但是哥罗西的教会离开以弗所只是100公里，不是很远。
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曾经很多次的差派同工到周边的地区去传福音，
但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多次的差派同工在周围来去传福音。
所以保罗也曾经肯定有差派同工来到哥罗西传福音，
所以都肯定保罗曾经差派同工去到哥罗西。
哥罗西的牧者也就是以巴弗，据说就是保罗所差派的同工。
但是在哥罗西的牧师就是以巴所，就是保罗所差派的同工。
所以保罗虽然对哥罗西教会的很多人不一定见过面，也不一定很熟悉。
保罗虽然是未见过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不熟悉，
但是他对哥罗西的教会很有情感，而且也有说话的权柄。
但是他对哥罗西的教会很有情感，也都有说话的权柄。
保罗写 这一本哥罗西书的时候，
保罗写这本的哥罗西书的时候，
他正在被关在监牢当中。
他刚刚在关在监牢当中。
那哥罗西教会的牧者以巴弗也有去监牢里面去看保罗，
但是哥罗西的教会的牧者以巴弗他也都去到监狱去探望他。
当然也有其他人也去看保罗，
当然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去探望他。
所以保罗得知哥罗西教会那个地方有很多异端的影响，
当保罗知道哥罗西的教会有很多异端的影响，
那保罗就写了这一本书。
所以保罗就写了这本的书。
在这一本书的这一段经文当中，
在这本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保罗就要特地跟他们要交代清楚传福音是传什么。
保罗特意的要交代清楚传福音是传什么，
怎么传，
怎样传，
传福音的目标是什么，
传福音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保罗虽然在监牢当中，
保罗虽然在监狱当中，
但是他觉得他要把这个事情向哥罗西教会的人交代清楚，
但是他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向哥罗西教会交代清楚，
免得哥罗西教会的人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受到异端的影响，
免得哥罗西教会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异端的影响。
今天我们的教会可能不一定有如同当年哥罗西教会那样很深的受异端的影响，
当然我们教会今天可能没有好像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受到那么深的异端的影响，
但是关于传福音我们传什么，怎么传，目标是什么，可能也有偏差。
但是关于传福音我们怎么传，传什么，可能我们都有偏差。
所以我们也需要今天来看这一段经文，
所以我们需要来去看这段的经文，
我们一一来看这个里面所讲的主要的内容，
我们一一来去看当中的主要的内容。
首先保罗他提到了传福音到底是传什么，
首先保罗提到传福音是传什么，
在第一章的25节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在第25节讲得非常的清楚，
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要将神的道理 全德全备，
也就是说他说的传福音就是传全备的神的道理，
他要讲的全神的福音就是要讲传一个全备的神的道理，
传全备的神的道理，
要传一个全备的神的道理，
这里面包含两方面的信息，
在里面包含两个信息，
一方面的信息是传神的道理，
第一就是要传神的道理，
第二方面要传的全备，
第二要传的全备。
那传神的道理，他这里说的神的道理是指什么呢？
这里讲神的道理是讲什么呢？
他在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里面交代说，这个道理就是一个以前所隐藏的奥秘，
这个道理是以前所隐藏的奥秘，
但是现在不再是隐藏的了，
但是现在不是最隐藏了，
现在对神的圣徒已经显明了，
现在对神的信徒已经显明，
意思就是今天这个奥秘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已经不再是奥秘了，已经是很清楚的了，
但是说这个福音对我们来说不是最后一个奥秘，对基督徒来说已经是公开不是隐藏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究竟是什么呢？
接下来二十七节他讲得很清楚，
二十七节
他说，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这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在你们成了一个永远的荣耀，
那这里的你们当然是指哥罗西教会的这些基督徒，
这个讲的是你们，就是哥罗西的基督徒，
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就是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成了一个有永恒的盼望，
大家觉得基督在基督徒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基督在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永恒的盼，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
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
这个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基督徒信了耶稣，
基督徒信了耶稣，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有永远的盼望，
我们有耶稣基督就有永恒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的救恩，
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
这就是我们的福音，
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
所以保罗这边说传神的道理就是指的这个救恩，这个福音，
保罗讲话神传神的道理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当然，你们有人可能会说，那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
有人可能问这个道理是很简单，
不是很直接、很明了的吗？
不是直接明了吗？
难道还会传得很片面吗？
或者会总会传得片面吗？
既然他说要传得全备，那就说明有可能会很片面。
既然保罗话要传得要全备，可能就有机会。传得有偏差，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需要知道，
虽然这个救恩这个福音很简单很直接很明了，
虽然这个福音是很简单很直接很明了，
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
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
所以很有可能对这个很简单很明了很直接的道理，很有可能你传得很片面，
可能有机会对这个这么直接明了简单的你都会传得偏差，
所以保罗在这边要强调要传神全备的道理，
所以保罗强调要传神全备的福音，
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今天要看到的第一点很重要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第一点重要 的地方，
就是传福音传什么，
传福音要传什么，
传神全备的道理，
要传神全备的道理，
第一点，
第一点，
传神全备的道理，
第一点要传神全备的道理，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教导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教导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很片面，
我们可能会片面，
本来是一个全备的道理，
本来一个全备的道理，
我们可能所传的所教导的是很片面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会传的或者教导的只是片面的其中部分，
因为你只看中这片面的一个部分，
只是你看重这个全备的当中的部分，
所以别人从你这边所得到的不是完整的，
所以别人在你当中所得的不是完整的，
甚至有些时候你太强调这个片面的部分，
因为你传的时候太强调的这一部分，
甚至可能会出现异端，
可能甚至会出现异端，
所以传全备的道理很重要，
所以传全备的道理非常重要，
我们可能只是传得很片面，
可能我们传得非常片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只是跟人家讲信耶稣很重要很完美好的无比，
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是很重要很完美，
这本身没有错，
你本身没错，
但如果你光只讲这一点，
但是你光是讲这一点，
不告诉别人信了耶稣之后你就要悔改就要远离罪恶，
但是你没告诉别人你信耶稣你一定要悔改远离罪恶，
那么你所传的就不是完备的，
这样你传就不是传一个完备的。
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
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
我们都很会背一节的经文，
我们会读也会背一节的经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段经文在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
约翰福音，
大家都很清楚是不是？那我再问你，
那我追问，
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在哪里？
但是你不可以用罪恶在你必死的身上显现出来，这节经文在哪里？
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在哪里？
你不可以用罪恶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这节圣经在哪里？
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哎呀，圣经里面还有这么一节经文，
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圣经有这节经文。
为什么我们对前面那段经文那么熟？
为什么我 对前面的经文那么熟？
后面这段经文很不熟，
后面这段经文不熟，
因为我们只看重只传讲那一部分，
因为我们看重只传讲这一部分，
我们不传讲后面这部分，
我们不传讲后面，
所以我们传的是不全备的，
我们所传的不全备，
所以我们所带的基督徒出来很多信主了，
我们带所有的信主的出来信主了，
但是常常不悔改，常常还是处在罪恶过犯当中，
但他们不悔改，常常处在这个罪恶过犯之中，
所以是不全备的，
这个是不全备。
我们传福音不能光只讲信耶稣的美好，
我们传福音不单只讲信耶稣基督的美好，
不光只要讲接受福音将来有很美的去处，
不单只讲要说信耶稣基督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去处，
还要讲拒绝福音将来所面临可怕的审判，
但如果你拒绝这个婚姻，你是将来要面对严重的审判。
我们不能光讲信耶稣，我们今生在世神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给我们有力量，
不单只讲我们信耶稣基督在今生神保护我们祝福我们，
我们更要强调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更加要强调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所以我们要传全备的神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全备的神的道理。
多伦多有一个教会，
多伦多有一间教会，
牧师跟他的弟兄姐妹，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牧师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讲，
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好好奉献，
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好好的奉献，
要有十一的金钱的奉献，
有十分之一的金钱的奉献，
神会赐福给你们，
神会赐福给你们。
本来讲到这里很好，
本来讲到这里很好，
没想到那个牧师接下来说了一句话，
但是估不到这个牧师继续讲一句话，
他说你们好好的做金钱奉献，
你们好好的做金钱的奉献，
到年底的时候，
到年底的时候，
你们所赚的钱如果比以前少的话，你们可以到这里来说要回去，
如果你知道你所赚的钱是比你奉献的那个比例少的话，你可以回来，
他的意思
拿回去，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只要好好奉献，神肯定会让你们今年赚的钱比以前更多，
他意思就是说原来只要你们好好的奉献，今年你所赚的钱一定比去年的多，
他把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必赐福给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庆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理解为肯定会给你们更多的钱，
他将神的应许说你们终生的奉献，神会将天上的千窗的福气好像漏斗地给你们，是无限的祝福你们，他领悟错了，
这样的教导这样的道理显然是不全备的，
这样的教导这样的传扬是不全备的，
为什么不全备的？
为什么不全备？
因为他把神的赐福仅仅理解于 给你更多的钱，
他将神的祝福只是理解给你更多的金钱，
而且只是今年给你更多的钱，
而且只是今年比去年更多的金钱，
难道神的赐福只有金钱吗？
难道神的祝福只是金钱吗？
所以显然这个教导这个道理是不全备的，
显然这个教导是不全面的，
还有很重要的地方，
还有很重要的地方
是传全备的神的道理，
要传全备的神的道理，
是神的道理，
是神的道理，
不是传我们的传统的中华文化，
不是传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
也不是传加拿大这里的本土的文化，
也不是传加拿大本土的文化，
更不是传八面玲珑的处世哲学，
也不是要传一个八面玲珑的处世的哲学，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要注意，
是传神全备的道理，
是要传神全备的道理。
当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怎么才能够预备好以至于我可以传神全备的道理
我哋点先至预备好，能够传一个全备嘅神嘅道理？
办法很简单。
办法简单，
只是看你愿唔愿意去做。
只系睇你我哋愿唔愿意去做。
你要想传神全备嘅道理。
如果你要传神全备嘅道理，
你所要预备的，
你所预备嘅，
就是好好读圣经，
就系好好嘅读圣经，
好好的来听主日学，
好嘅嚟去听主学，
好好把圣经嘅内容给他吃透，
然之后好嘅将圣经嘅内容嚟去理解透。
我这边特别想提醒一些的弟兄姐妹，
喺呢度特别提醒一啲嘅弟兄姊妹。
网络上面的那些讲道、那些解经、那些分享，很多内容很好。
在网络上你找到的这些解经讲道，有些是非常好，
可以看、可以听、可以用，
可以看、可以听、可以用，
但那些东西不能代替你读圣经，
但这些东西不可以代替你读圣经。
很多属灵的书籍也很好，
很多属灵的书籍也都很好，
也可以读也可以看，
可以读可以看，
但是看属灵的书籍不能代替你读圣经，
看属灵的书籍不可以代替你看圣经。
现在我们国内来的很多人用微信，
现在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姊妹用微信，
也有很多非常美的灵修的文章，
也都有非常好的灵修的文章，
可以读可以看，我也常常读常常看，
可以看可以读，我也都常常的去读去看，
但是看那些东西不能代替你读圣经，
但你看这些东西不可以代替我们去读圣经。
今天还有很多的书叫做属灵鸡汤，
现在有很多的书叫做属灵的鸡汤，
以前那个教会外面的社会上的一些书叫做心灵鸡汤，
以前在教会以外的有些书籍叫做心灵鸡汤，
现在有些人写了一些书叫做属灵鸡汤，
但现在有些人写这些属灵的书籍叫属灵鸡汤，
里面讲的很多话都非常的好，
里面讲的很多的话非常的美丽，
但是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那些属灵鸡汤里面的话记得很牢，
但是弟兄姊妹将这些属灵鸡汤的说话记得很紧，
但是圣经里面的经文能够背下来的过不了三句，
但是圣经可以背的经文 不多过三句，
读属灵鸡汤的文章不能代替你读圣经，
读这个属灵鸡汤的文章不可以代替我们读圣经，
道理很简单，
道理简单。
如果一个人天天只喝鸡汤，他健不健康？
如果一个人日日只是吃鸡汤，喝鸡汤健不健康？
喝鸡汤很补身体，
鸡汤可以补身体，
但是如果你天天只喝鸡汤，
但你日日只是喝鸡汤，
你肯定越来越不健康，
肯定你会越来越不健康。
所以这一些的网上面的属灵的书籍、微信上面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读可以看，
在你网上或者是微信这些属灵的文章、这些书籍，我们都读可以看，
但是那些东西不能代替你读圣经，
但这些东西不可以代替我们去读圣经。
圣经是神直接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
圣经是神直接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
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跟别人、跟教会的领袖、跟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可以一起有更多的时间读圣经，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多些时间跟教会的牧师领导或者是弟兄姊妹多些时间去读圣经。
常常有弟兄姐妹来找我谈这个谈那个，
有经常有很多弟兄姊妹来找我要谈这样谈谈这样，
但是很少有弟兄姐妹直接来找我谈，哎，这一段经文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但是很少有弟兄姊妹来找我，哎，这段经文我们怎样来认识。
我有时候其实挺失望的，
我其实很失望，
但是昨天，
但是昨天，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国语的学生团契，
在昨晚在这里有国语的海外学生的团契，
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位年轻人，当然是学生啦，
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他当然是学生，
他就来问我，
他来问我
应该怎么读圣经，
怎样来读圣经，
怎么可以读得好，
怎样才读得好。
我听了之后很开心，
我听了之后很开心，
有人愿意来探讨这个事情，
有人愿意来探讨这件事，
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读圣经，
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读圣经，
一年最好能够读完一遍圣经，
一年能够最好能够读完成本的圣经，
然后常常背圣经，
然后常常去背圣经。
今年我们国语团契我们有排了五十二处要背的经文，
我们国语的团契已经安排了要 要念五十五次嘅五十二次嘅圣经，
一年五十二个星期，每个星期背一到两节经文。
一年有五十二个星期，每个星期要可以念一到两节嘅经文。
我大致算了一下，每次要背二十个字。
我大概算一算，每次只系念二十个字。
我无法想象一个星期背二十个字，大部分人竟然都背不下来。
我真唔可以想象一个礼拜要背二十个字，大部分嘅人都背唔到落嚟。
所以弟兄姐妹，我特别鼓励大家好好的读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弟兄姐妹要好好的读圣经，
你才能够对神的道理有全备的认识，
你先至对神的道理有一个全备的认识，
你才能够传神全备的道理，
你先至可以传神全备的道理。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传福音传什么？
传福音传乜嘢？
传神全备的道理，
传神全备的道理，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哋睇第二点。
那么传神全备的道理应该怎么传呢？
要传神全备的道理，点去传呢？
这段经文保罗讲得很清楚。
呢段经文保罗讲得好清楚。
他在第二十八节那边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
在二十八节，我哋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
不光只是用诸般的智慧，
唔单止用诸般的智慧。
后面他谈到，我也为此劳苦，
我要为此劳苦，
而且尽心竭力，
而且系尽心竭力。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怎么传福音？
呢啲嘅经文嚟话俾我听，保罗系点去传福音？
他怎么传的呢？
佢点去传呢？
用诸般的智慧，
用诸般的智慧，
尽心竭力，
尽心竭力。
用诸般的智慧，
用诸般的智慧，
要尽心竭力，
要尽心竭力。
这就是保罗怎么传福音的。
这个就是保罗这样去传福音。
所以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这个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怎么传？
怎么传？
用诸般的智慧，
用诸般的智慧，
要尽心竭力，
要尽心竭力。
怎么叫做用诸般的智慧呢？
咩叫做诸般的智慧呢？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智慧，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智慧，
神给我们有各样说话的技巧，
神给我们有各样说话的技巧，
神给我们有思考的能力，
神给我们有思考的能力。
我们要把这些完全的发挥出来在传福音上面，这个叫用诸般的智慧。
我们将所有这些能够在传福音上来发挥出来，这个就是用诸般的智慧。
用简单的话来说，
用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的来思考怎么传福音，
要用费尽心思绞尽脑汁的怎样去将福音传得好，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叫用诸般的智慧，
这个就是诸般的智慧。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我们常常讲句话，
哎呀，这不知道该怎么做，把它交托给神吧。
是不知道怎么做，将这件事交托给神吧。
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的是，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
我们常常把交托这两个字理解错了。
我们常常将交托这两个字理解错。
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推脱给神，我们把它叫做交托给神。
我们常常将一些东西卸给神，这个推托给神，这个叫做交托。
推脱给神不是交托给神，
推托给神不是交托给神。
我们常常说，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交托给神吧，其实是推脱给他，然后洗洗手什么都不做了。
我们常常说这件事不怎么做，我们交托给神吧，其实这个就是推托，我们拍拍手就不去做，
也什么都不去想了，
什么都不去想。
那个不是用诸般的智慧，
这个不是诸般的智慧。
圣经告诉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
圣经教导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
要用你的脑筋，费尽脑筋去想去思考，
用你的脑筋，费尽脑筋去想去思想。
我们如果仔细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知道保罗是一个用诸般智慧的典范。
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就是用诸般智慧的典范。
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
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
雅典有很多的偶像，
雅典有很多的偶像。
保罗没有直接跟雅典的人说，哎呀，你们不应该拜偶像啊。
保罗没直接对雅典的人说，你们不可以拜偶像，
你们赶紧把偶像给除掉吧，
你赶快将偶像除掉。
保罗没有这样讲，
保罗没这样讲，
因为如果这样讲的话，他连跟他们讲福音的机会都没有，就会让人家 给赶走了。
如果真的这样说，他要跟人家讲福音的机会都没有，或者立即被人赶走。
保罗很有智慧，
保罗很有智慧，
他先表扬这些雅典的人，
他首先要表扬雅典的人。
他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呢，
我看你们好像凡事敬畏神，
不过你们那边写着未识之神，
但是你的写你未识之神，
你们那个未认识的神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个才是你们没有认识的应该认识的神。
你们未认识的神，这个未认识的神是哪一位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应该去认识。
保罗很有智慧，是用猪般的智慧。
保罗很有智慧，用猪般的智慧来去传福音。
弟兄姐妹，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人跟你说，哎呀，我信佛的？
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历一些人说我是信佛的，
然后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那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一下子让人家给打发走了，是不是？
一下就被人家打发走了。
我前几年从一个牧师当中学了一些面对这个境况该怎么处理的一个方法。
我早几年在一个牧师身上，我学习到面对这样的境况，我应该是怎么处理。
那个牧师很有经验，
那个牧师很有经验，
他说我以前是这样处理，
他说我以前是这样处理的。
当人跟你说，哎呀，我信佛的，
当人家说，哎，我是信佛的，
他说 我就问一句，
我就问一句，
哇，你信佛的，信的是什么佛
你信佛的，你信的什么佛啊？
他说当我这么问的时候，
他说当我这样问的时候，
对方十有八九是答不出来他们信的是什么佛的。
可以说当中的 八九个，哎，十个人八九个都不懂答。
然后他说，我就会跟他说，哎，但是我信的神，我知道是什么样的神，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你跟住话，我所相信的神，我知道佢系点样嘅神，我可以话俾你听。
然后就有机会跟人家讲。
咁你就有机会同人哋讲啦。
那个是用猪般的智慧。
呢个就系叫做用猪般嘅智慧。
神给我们有智慧，有思考的能力，有各样说话的技巧。
神俾我哋有智慧，有思考能力，有讲说话嘅技巧。
我相信弟兄姐妹在找工作的时候都会绞尽脑汁来思考怎么说。
弟兄姊妹，当我们找工的时候，我都要绞尽脑汁怎么去应对这个来去讲说话。
在买房子的时候跟对方讨价还价都会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说。
当我们买屋的时候绞尽脑汁怎么去跟人家讨价还价。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来思考怎么说。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应该绞尽脑汁费尽心机要想下怎么去跟人家说。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但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这里说是用猪般的智慧，
这里说用猪般的智慧，
不是投机取巧，
不是投机取巧，
也不是不择手段的欺骗或者用各种 不合适的方法，
不是用不择手段的欺骗或者是用一些手段，
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底线，有我们真理的底线。
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属灵真理的底线。
同样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
同样保罗在使徒行传，
他有一次在路斯德那个地方传福音，
有一次在路斯德那个地方
传福音，有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
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
保罗透过圣灵的能力让那个生来瘸腿的人马上就可以行走了。
保罗透过圣灵的能力马上叫这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了。
哇，然后那些人就把保罗他们当作神来敬拜，
那其他人就当保罗这帮人好像神一样拜。
如果保罗这个时候装糊涂，
如果这个时候保罗扮糊涂，
那有很多的人会围过来，
会很多人会围过来，
围过来听他讲福音，
听他来讲福音，
那他又有更多的机会讲福音了，
又有更多机会来讲福音
了。大家觉得这保罗是不是应该装糊涂？
是不是保罗应该要装糊涂呢？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没有装糊涂，
但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没有装糊涂。
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我当作神，我不是神。
保罗直接说，你们不可以将我当作神，我不是神。
虽然可能会很多人会跑掉，
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走开，
但是保罗有他自己信仰属灵的底线，
但是保罗有他属灵信仰的底线。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一样，
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猪般的智慧，
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有百般的智慧，
但是我们不能欺骗，
但我们不可以骗人，
我们不能不择手段，
我们不可以不择手段，
我们不能够践踏我们属灵的底线，
我们不可以糟蹋我们的属灵的底线。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很注意，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注意。
有一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有个故事大家可能听过，
我给他稍微改变了一下，
我将它改变一下，
说有一个宣教士在中国的农村传福音，
有个宣教士在中国的农村传福音，
建立一个教堂，
建立了一个教堂，
然后在教堂的外面写了几个字，
在教堂外面写了几个字，
叫做信耶稣得永生，
就是说信耶稣得永生。
那个字写完之后，教堂来参加的人数也没有什么增加，
写完这个之后来教会聚会的人也都没有怎么增加。
然后有一天他们发现，哇，今天来了好多的人，
但是有一天他们发觉有好多人来了，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他们后来一了解，
他们一了解，
原来墙上那个信耶稣得永生那几个字，因为下下雨刮风的缘故，有几个那个笔画掉掉去了。
啊，因为信耶稣得永生喺出边可能刮风落雨，有几个字已经系模糊咗，甩咗。
那个永生的那个永的上面那两点掉了。
永生上面嗰两点冇啦。
永生的生下面那一横也掉了，
生字落边嗰行亦都唔见咗啦。
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成了信耶稣得水牛，
信耶稣得永生变咗信耶稣得水牛。
所以好多的那些农民都来了，
就可以，所以好多农民都嚟啦。
因为有水牛可以耕地，多好！
有水牛可以耕地几好啊！
聚会结束之后，他们后来发现原来是这个缘故，那些人才来的。
后来佢哋先发觉，因为呢个缘故，佢哋先嚟嘅。
然后那个宣教士说，那我们得给他赶回来。
这个宣教士说，我们应该要将这个要写回来。
教会的那些同工说，不能赶，一赶回来没人来了。
教会同工说，不可以改回，改回来人不来了。
那个教会的那个宣教士说，不行，我们如果说继续留着信耶稣得水牛，那是欺骗。
这个牧师说，如果继续说由这些字说信耶稣得水牛，这个就是欺骗。
大家说到底要不要赶回来？
弟兄姊妹，应不应该要将他改回好？
赶回来没人来了，
改翻冇人嚟，
不改是欺骗，
唔改又欺骗，
怎么办？
点办？
用猪般的智慧，
用猪般嘅智慧。
后面那个宣教士说，水牛两个字我们还留着。
这个宣教士话，水牛呢两个字我哋继续留喺度。
但是我们要改回来，
但我哋要改翻，
我们给他改成信耶稣比得水牛更好，
就系信耶稣必比得水牛更好，
信耶稣比得水牛更好，
信耶稣必得水牛更好。
这句话没有欺骗。
这句话没欺骗，
那些村民一看之后，哇，比得水牛更好，就继续来了。
这些村民一看到比水牛还更加好，就来了。
这个叫做用猪般的智慧，
这个就是用猪般的智慧。
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有智慧，
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有智慧，
我们传福音也要用猪般的智慧，
我们传福音也都应该用猪般的智慧。
当然不是不择手段，
当然不是说要不择手段，
不是用欺骗，
不是用欺骗，
而是用神给我们猪般的智慧，
而是用神给我们猪般的智慧。
除了用猪般的智慧，怎么传福音？保罗这边还谈到要尽心竭力。
除了用猪般的智慧，保罗还要讲到尽心竭力。
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保罗是使徒，
弟兄姊妹问，保罗是一个使徒，
是耶稣基督所拣选出来特派传福音的，
是耶稣基督拣选出来特派传福音嘅，
所以他要尽心竭力，
所以佢要尽心竭力。
但我是一个平信徒，
我系一个平信徒，
我连小组组长都不是，
我连个小组组长都唔系，
干嘛我要尽心竭力啊？
点解我要尽心竭力？
传福音的使命是神给每一个人的，
传福音嘅使命神系俾每一个信徒嘅，
不光只是给使徒保罗，
唔单止要俾使徒保罗，
不光只是给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
唔单止俾教会嘅传道人领袖，
也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的，
系俾所有嘅弟兄姊妹。
所以尽心竭力，要尽心竭力的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尽心竭力传福音是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去做的事。
当然弟兄姐妹可能会说，那我尽心竭力是不是过了几年之后就 burn out， 就耗尽了，没有办法再传福音了。
有弟兄姐妹说，如果真的尽心竭力过了几年我就耗尽了，我就没力了。
我们需要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需要来去看这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当中他说的尽心竭力是指的用你所有的精力力气来奋斗，
这里讲的尽心竭力就是将你所有的精力来去竭力来去奋斗。
英文是 struggle with all his energy， 用你所有的精力力气来挣扎来奋斗，
就是用你所有的精力气力在这里挣扎在这里挣扎，
这个叫尽心竭力，
这个就是叫做尽心竭力。
那么这个力量力气精力是什么力量力气呢？
这个精力力量是什么精力和力量呢？
如果英文版就更加清楚，
英文版更加清楚，
原文的意思是这一个精力这一个力量力气是神运行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力量力气，
这个尽力这个精力就是神的能力运在我身上的能力。
所以尽心竭力的那个力量是不是你自己个人的力量，而是神运行在你身上的那个力量。
所以这个尽心竭力你所竭力的是神运行在你身上的能力，
所以你尽管尽心竭力的去用，你不会 burn out，
所以你要即管嘅尽心竭力嘅去做，你唔会消耗。
那么神是怎么有力量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可以用来传福音呢？
神系点样将佢嘅能力俾过我哋，让我哋能够去传福音呢？
有很多的方式，
有好多嘅方式，
比如祷告，
譬如祷告。
很多的时候，当你觉得可能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祷告，神会给你有力量。
当你有时觉得软弱的时候，你祷告神赐你力量。
读圣经，读神的话语。
读圣经，神的话语。
神也可以透过神自己的话语给你带来能力，给你带来力量。
神亦都透过他自己的话语赐给你能力和力量。
这是你得到力量的可以尽心竭力的方式，而且不会 burn out。
这个就是你可以得着这个尽心竭力的那个能力，你亦都不会消耗尽，
而且不光不会消耗尽，
不单止不会消耗尽，
而且在这些尽心竭力劳苦当中，你可以感觉到欢乐。
但在这个尽心尽力的过程的劳苦当中，你觉得快乐。
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一开始说的，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
就是保罗先前所说的，我为你们受苦，但是现在觉得快乐。
而且他也知道他这样受苦是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我这样受苦是补回基督在我身上那个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补回那个患难的缺陷。
他知道他受苦很欢乐，
他知道自己受苦快乐，
而且他也知道他受苦不是白受的，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他知道自己受苦不是白受的，是要基督补回他受苦的缺陷。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我受苦却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要解释一下，我受苦是要补回基督受苦的缺陷。
这里说基督患难，当然是指的基督钉十字架。
这里说的基督的受苦，直接是讲到基督的钉十字架。
基督钉十字架成就救恩这件事情本身没有缺陷。
基督钉十字架成就救恩本身是没有缺陷，
不用任何的使徒或者其他的来补满这一个事情，
不需要任何的事情或者是使徒去弥补这些缺陷。
但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就了救恩，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就救恩，
这一件事情是完美的，
这件事是完美的。
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而知道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事情，
但很多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这件事情。
那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情呢？
但是怎样才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呢？
需要使徒，需要我们这些基督徒去传这件事情，
是需要使徒基督徒来传这件事情。
所以他这边说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不是说补满基督成就救恩的缺陷。
这里所以说要弥补基督受苦的缺陷，不是说要弥补十字架的缺陷，
而是让更多的人透过传扬福音，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救恩，
就是透过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来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
那在这个传扬过程当中，保罗尽心竭力，他受苦但是他觉得欢乐。
在这个传扬的过程当中尽心竭力，虽然他受苦但是他得着喜乐。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第二点，怎么传？用诸般的智慧，要尽心竭力。
所以第二点，我们怎么去传？就是用诸般的智慧，尽心竭力。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我们来看第三点。
让我们看第三点。
保罗如此的尽心竭力的用诸般的智慧传福音，他的目标是什么？
保罗用诸般的智慧，要尽心竭力去传福音，他的目标是什么？
看起来很简单。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很重要。
但很重要。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目标是什么呢？
他说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就是将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他如此的用诸般的智慧进行竭力传福音，他的目标是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神的面前。
他用尽诸般的智慧尽心竭力，目标就是将各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
这句话原文的意思不是说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这个原文的意思不仅仅是说将各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
原文的意思是说要把个人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原文的意思就是将各人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什么叫做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呢？
什么叫做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是指的在基督里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就是在基督里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在基督里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基督里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接受了基督，
就是你接受基督，
你也活出了基督的馨香之气，
你又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
耶稣基督也对你充满着喜悦，
耶稣基督又对你充满喜悦，
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在基督里完美的。
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就显现你的完美了。
所以这里谈到目标是要把人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所以保罗目标就是将各人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特别注意，
我们传福音的目标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网，
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建立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网，
我们传福音的目标也不是说把人拉过来让我们这个所有的座位全坐满，
我们传福音的目标不是说将人夹硬拉进来坐满这些位，
我们传福音的目标也不是为了要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奉献，可以我们可以建漂亮的教堂，
我们传福音目标也不是有更多的人来有更多的奉献可以起一间更靓的教堂，
传福音的目标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传福音的目标是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点是非常重要，
我们把人带到教会来算不算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呢？
我们将人带到教会算不算是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
如果人来到教会里面，他的目标目的根本就不是要了解神，要来信靠神，
如果人来到教会的目标目的不是说要明白神要信靠神，
显然不是这里所要说的所要说的这个目标，
显然就不是圣经所说的目标。
我们作为教会，
我们作为教会，
我们 有必要要帮助一些有生活难处的人，
我们有必要帮助一些生活有困难的人，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知道，
弟兄姐妹我们也都需要
帮助有生活难处的人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
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人是应该做的，教会应该做的事，
但那不是教会的主要事工，
这个不是教会主要的事工，
因为教会的目标是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
教会主要事工是将人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
教会不是救济站，
教会不是慈善机构，
救济站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人家解决生活上面的问题，
救济站主要目的是要将别人的困难生活困难解决，
教会也要关心我们的社区，
教会要关心我们的社区，
也要关心国家的政治的发展的方向，
也都要关心国家政治的发展的方向，
但是那些事情也不是教会的主要事工，
但所有这些事情不是教会主要的事工，
教会的主要事工就是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
教会最主要的事工就是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
教会的主要事工就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教会主要事工就是要完完全全将人领到神的面前，
当然特别要注意我说的是主要事工，
当然大家要注意我所说的是主要的事工，
我不是说唯一的事工
我不是说唯一的事工，
所以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是教会的主要事工，
所以传福音要教导神的话语，这是教会主要的事工，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
因为只有这样才将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
我想这样可以成为我们宣教的一个基本考量，
这个也都是我们成为宣教的基本的考量，
也可以成为我们安排宣教施工使用宣教费用的一个考量，
这个也都是安排施工使用施工的应该的考量，
也可以是我们选择宣教伙伴宣教机构的一个基本考量，
这个也都是我们选择宣教的机构宣教的伙伴基本的考量，
还有
重要，
我们把人带领来信耶稣，
我们将人带领来去信耶稣
也并不等于就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也都不等同将人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
因为你带他信主，
因为你带他信主，
可能信主之后他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到神的面前，
可能他信主之后他不是完完全全的去到神的面前，
而是稀里糊涂体无完肤的来到神的面前，
他是糊里糊涂即反反复复的去到神的面前，
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教导他，
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教导他，
所以我们都需要好好的传福音，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传福音，
也同时需要清清楚楚的给人家把福音讲解的清楚，
也都要清清楚楚的将福音的内容跟别人讲清楚。
我前一个多星期回中国看我父母，
我刚过去一个星期我回去看我的父母，
上个礼拜天我去我老家附近的一个教堂聚会，
在上个礼拜日我去到屋企老家的附近的礼拜堂里聚会，
将近200人的教会，
将近200人的教会，
我粗粗的看了一下，
我粗粗睇下，粗略嘅睇下，
在大堂里面的人，
喺大堂里边嘅人，
我可能最年轻，
我可能系最年轻，
平均年龄大堂里面敬拜人可能有70多岁，
平均嘅年龄可能有70岁。
后来晚上在一个同学那边吃饭，
有个晚上喺同学里边啊屋企里食饭，
有一个同学的岳父母也参加附近的另外一间教会。
这个同学的外父外母参加另外一间附近的教会，
据我同学的太太说，他岳父岳母跟他说，他的父母跟他说，
我同学的太太他的父母跟他讲，
说他们教会也平均有70多岁，
他们教会也都平均70多岁，
说他的父母跟他说，
他的父母对他说，
我们教会说，
我们教会说，
年轻人很忙，
年轻人很忙，
礼拜天不来教会没关系，
礼拜日不回教会没关系，
我们这些退休的嘞，
我们这些退休的人
反正没事做，我们礼拜天就来教会吧，
反正没事做来教会好了。
这样的教导是完美的吗？完美的吗？
这样的教导是全备的吗？
这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完完全全的吗？
这样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完完全全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答案显然是否定，
所以我们不光是要领人信主，
我们不单止领人信主，
我们还需要完备的教导他们这个福音，
我们还要完备的教导这个福音，
好让他们来神的面前是完美的，而不是体无完肤稀里糊涂的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完全的，不是说体完无肤的。
有人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也要常常向我们自己传福音，
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对自己来传福音，
因为我们信主了接受了福音，但是我们对福音可能不完全的了解，
我们信主了接受福音可能对福音都没完全的了解，
所以我们要常常向自己传福音，
所以我们要常常对自己传福音。
有一本书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有本书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现在被广泛的用在门徒训练当中，
现在是广泛的运用在这个门徒的训练，
今年我们国语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在用这本书来学习，
今年我们国语的弟兄姐妹都是用这本书来学习，
盼望以后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学习这本书里面所写的内容，
盼望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学习这本书，
过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好让我们都可以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完美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这是第三点，
这个第三点，
我们传福音的目标是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
我们传福音的目标是将人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清楚地谈到了传福音的三个重要方面，
保罗在哥罗西书很明显地讲到传福音有三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
传什么？
传乜嘢？
传神全备的道理。
要传神全备嘅道理。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怎么传？
点去传？
用诸般的智慧。
用诸般嘅智慧。
要尽心竭力。
要尽心竭力。
第三。
第三。
传福音的目标是什么？
传福音嘅目标系乜嘢？
是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
系将人完完全全嘅领到神嘅面前。
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
很重要。
好重要。
大家有没有记住？
大家记唔记得？
第一点传什么？
第一点传乜嘢？
传神全备的道理。
大家回答啦，我唔翻译。
第二方面，怎么传？
点传？
用诸般的智慧尽心竭力。第三方面目标是什么？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家都记住了。
大家都记得了。
所以盼望我们可以好好的读圣经。
盼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读圣经。
好好的读主日学。
好好的参加主学，
我前两个星期因为休假没有参加主日学。
两个礼拜之前我休假没参加主学。
今天我去参加了国语的主日学。
今天我参加国语的主学。
讲得非常好。
讲得非常好。
但很可惜。
但可惜。
人数还不到三十个人。
人数不到三十。
今天晚上我可能会发一些 email。
今天晚上我会 发出这些 email。
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没来参加主日学，如果收到我的 email。
如果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没参加今天的国语主日学，你收到 email，
不要觉得很稀奇，
不要觉得稀奇，
盼望你下个礼拜可以来参加主日学，
盼望下个礼拜你可以回来，
我们好好读圣经，
我们好好读圣经，
好让我们可以明白神全备的道理，可以传神全备的道理，
好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全备的道理，也可以全备的道理，
也让我们绞尽脑汁用诸般的智慧，
让我们绞尽脑汁用百般的智慧，
尽心竭力的传福音，
尽心竭力的传福音，
不要怕吃苦，
不怕吃苦，
不要怕有难处，
不怕有难处，
神会给你有力量的，
神会赐给我们有力量，
因为这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
因为这个是圣经所讲的，
也让我们注意传福音不只是让他知道福音，
我们传福音不单止让人知道福音，
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
要将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能过去今年去年可能过去我们没有好好的传福音，
可能我们以前或者去年今年没好好的传福音，
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
盼望我们能够从现在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立下一个心志，
我们每个人都立定一个心志，
我们尽心竭力传福音，
我们尽心竭力传福音，
我常常在这里提到，
我常常在这地方提到，
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平时聊天的时候有提到，
我平常跟大家聊天也都讲到，
神真是恩待我们 Brampton 教会、
神真的恩待我们 Brampton 教会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把整个 Brampton 几乎整个 Brampton 的合场都赐给我们了，
将整个 Brampton 的和场都赐给我们，
而且现在还给了我们一个 Caledon，
而且又给在我们北边有个 Caledon，
又给了我们一个 Sheridan College，
又给我们有个 Sheridan College，
10月26号，
10月26号，
有新闻告诉我们，
有新闻告诉我们，
接下来在 Brampton 会建一个大学，
在 Brampton 可能会建一间大学，
不是可能，肯定会，新闻
肯定会，
新闻说了，
我信你，我信你，
在 Milton 和 Brampton 两个地方都要建大学，
就在 Milton 和在 Brampton 会建一间大学。
有了大学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
当我们有大学在这里肯定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在这里，
神给我们这么爱我们，给我们这么多的合场，
神这么恩待我们，给我们有这么大的和场，
我们为什么不尽心竭力传福音，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尽心竭力去传福音，
我们如果不好好传福音，
如果我们不好好传福音，
或许将来有一天，
或者将来有人，
神用另外一个教会来代替布兰普顿华人浸信会，
神或者会用另外一间教会代替 Brampton 这间教会，
到那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不光教会的牧者要在神的面前交账，
不单止教会的牧者在神的面前要交账，
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脱不了干系，
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脱不了，真的要交账，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志，如同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们尽心竭力传福音，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立一个心志，好像保罗一样要尽心竭力的，
我们好好读圣经上主日学，
我们好好读圣经上主日学，
了解神全备的道理，
了解神全备的道理，
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我们尽心竭力传福音，
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尽心竭力的传福音，
我们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我们将人完完全全的引领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也赐给我们有传福音的恩典，